啊，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嗯，刚才啊在我们开始彼此问安的时候哈、跟唐师母在那握手的时候，他说我手有点凉啊，很细心哈、啊。我感觉呢，好像这个温度呢还是有点凉，坐在那里好像是似乎有点吹冷风的感觉，因为天气比较冷。如果弟兄姐妹觉得凉的话，那可能需要把这个再稍微调一下哈。
我刚才把它故意把风扇关掉，因为我怕他们锅炉哈还没有开始烧，所以我们这边让它让那个 heat on 的时候，其实只是在吹风。现在有没有暖气？
它已经在烧
了。有了吗？他说接下来开了对吧？所以待会可能会好一点。不然不行的话，我就把它关掉了。
年轻人应该没有问题哈，年龄稍微长的弟兄姐妹可能稍微多穿一点点哈，另外一个呢，说实话我是像小丽在说的，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每次讲神的话语就是有点紧张，我老怕我讲错了哈，所以呢，我也是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哈，这个姜弟兄的带导。这样的话能够让圣灵来帮助我，能够拖住我的分享哈，让我讲出的能够是来自神的不是我自己的，不要讲错话哈。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题目哈，好牧人。那大家看到这幻灯上这个画面哈，是一个这个牧羊人跟羊群的一个画面哈，但是呢，我想弟兄姐妹心里头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另外的一个画面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和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个很显然哈，这是一个比喻。那这个牧羊人牧人哈，就是比喻我们的主耶稣，那这些群羊呢，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他的教会。这样一个比喻呢从很早到现在一直都在用你说那这个牧羊这样一个经历哈，那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可能已经越来越远了哈。你说我们为什么还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你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养什么呀？我们养宠物哈，养狗啊，养猫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小狗或者小猫来做这个比喻你看我家就养着狗养着猫，那我们的孩子听的也特别喜欢。如果我们说放一个小狗或小猫的镜头在这的话，小孩子一定会很开心，好像很激动，就说哦好 cute 是吧，很可爱，那他的印象会很深刻。那你说可以吗？显然不可以那现在不可以，我想将来也不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呢都是有它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那里，如果你随便这么换掉的话呢，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那究竟说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好牧人跟这个羊群这样一个比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所以我今天呢，我们既然来那个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这个好牧人，那我们也不妨一起来探讨一下那这个比喻它怎么来的，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一直来用这个这么贴切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过牧羊的经历都没有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看来就有点远了那我本人呢是有过这个经历的所以呢我也就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一些经验。那我从小呢是在农村长大那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老家是在革命老区沂蒙山区那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那你就比较清楚，那个时候如果说是革命老区，这基本上是跟这个贫穷划等号的真是这样，连饭都吃不饱。那我们那个地方呢，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动物，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宠物了基本上都是家畜家禽 两个主要的目的哈，第一个就是这些动物养大了以后呢，可以拿去卖换一点钱，因为穷嘛，没有别的经济来源，这样可以换一点钱呢，买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每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可以宰杀来改善一下生活啊，要不这一年到头啊，饭都吃不饱，真的没有什么可吃的。你要不养的话，你也没地方去买啊，不像现在的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你不用养，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我们家呢，我们就养着羊哈，那像，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哈，每次放学回家或者不上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出去放这些羊啊，这样可以节省粮食啊，因为人都吃不饱，所以呢，一般都是出去把这羊放饱了以后呢，牵回来。那如果你有这个放羊的经历的话呢，啊，你就发现这个羊啊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因为它太温顺了。所以这也成为了它的一个弱点，啊，就是它是最容易被这些食肉动物捕食的对象。所以这个羊啊，天性非常的胆小，它警惕性非常高啊，它一直就是很慌张的那种样子。所以你这个牧人哈，你去牧这个羊的时候，如果说有哪一只羊，它一下走失了，它看不见这个牧人了，它会非常的惊慌，它叫得非常惨。你老远就能听到那个声音，所以呢，你就循着那个声音，你赶快回去找。你一找到了以后，一呼唤他，他马上就跑过来了啊！他在这个牧人的跟前蹭来蹭去的，这牧人呢会俯下身去抚摸一下他，表示一下安慰啊。这个时候他就高高兴兴的回群里去，接着去吃去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牧人对这个羊来讲呢，他就是他一个生命的一个保障，一个安全保障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放这个羊的时候啊，这羊群一出去以后啊，它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吃的，有好吃的，它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或者危险，它完全是跟着这个牧人走哈。牧人带它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因为这个羊知道牧人知道哪里有吃的，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啊，所以他很听牧人的话，牧人只要一呼喊的，他就都跟着走，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关系哈，这个牧人跟这个羊群的这个关系，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那这个牧人呢，就成为这个羊啊完全的一个依赖啊，那他给他提供这所有的这些保障，所以呢，羊群就特别的这个来听这个牧人的。那之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紧密的关系哈，那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啊，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作为一个放牧的民族，他们非常有体会羊和牧人这样的一个很紧密、非常依赖、非常顺服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跟神的关系比作牧人和羊的关系啊。那我们去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一个关系也都体现在这些经文里头哈。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读过的这个宣召的这个经文哈，诗篇的95篇，你看第七节那里讲到说，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逃场的羊。那还有一首大家更熟悉的诗，诗篇第23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那这个大卫王呢，在他高立为以色列的王之前，他一直就是一个放羊的，从小来管理放牧他父亲的羊，所以他是一个好牧人。撒母耳记讲的说，他可以为这个羊，当狮子把这小羊叼走的时候，他上去把这个羊从这狮子的口里夺下来，把这个狮子赶走，他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深知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的诗篇23篇很经典的这个啊这样一个比喻。那其实在旧约很多的经文里头哈，特别是诗篇跟这些先知书里头有大量的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其实本来是一种非常美好、非常和谐、跟神非常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人后来的悖逆，他们离开了神， 他们打破了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像圣经上所预言的，以色列人后来的这个光景啊，非常惨，他们亡国了，他们被掠到外邦去做奴隶，他们被外邦的人给抛来抛去，他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他们都没有主权，都是在外邦的统治之下，过着这个亡国奴的生活。那圣经里呢也有这样的比喻描述来描写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你比如说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失去了牧人。那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到说我的羊在住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个羊落的这一个光景，我们知道像我们刚才讲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光景。那像这里讲的说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其实不是这样的哈。神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是怜悯他们，神曾经借着先知一次次的来召唤这些以色列回家，可是圣经上怎么讲，他讲这些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根本不回转，他们离这个家越来越远，以至于他们已经失去找不到这个回家的路啊。但是神还是公义的神，怜悯的神，他是一个 faithful 的 God 啊。我们讲到那他没有忘记他的选民，就按照他在圣经里说自己预言的，他要来寻找他们。所以在这个以西结书那里啊，也这么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那按照神这样的一个应许，按照他的救赎计划，他的时间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开始实行这个寻找和拯救的工作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他一直就是用这个以色列人特别熟悉的这样一个比喻来跟他们讲话啊。那也就是他跟他们更加进一步的说我来就是为了让这些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他来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因着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世人的罪，他走上十架流宝血，那以至于让世人可以重新的靠着基督能够再次的找回这个回家的路，能够回到这个平安的羊圈，再次恢复跟神原来这个牧人和羊的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啊。那神为了让这些群羊不再像以前这样再次走失的这样一个不好的经历哈，我们看到那随着福音的这个广传，信徒越来越多，那这个教会就产生了哈。那教会呢是神为信靠他的人在地上预备的一个属灵的家哈，他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能够被建造，所以不再会走那样的一个回头的路哈。那所以在教会里头啊，神就特别的来托付了一些角色或者一些职分来帮助这个教会的成长，来帮助教会的建造，以免再会有这个人走失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哪些职分可以来那帮助我们来兼顾来建立啊。那在这个保罗写给以弗所的这个书信里头呢， 在第四章这个地方哈、啊，是专门讲到了教会的建立，啊，这个信徒的建造，啊，我们看这里他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有了后边这样的一个结果以后呢，我们就不会走失，因为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我们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那为了我们能够成长，能到这一步啊，能够预备好了来见主面，所以他是赐下了这些啊，在这个属灵的层次上赐下了不同的这个角色。那我们看他赐下有这个五种基本的这个角色哈、啊，第一。这个，还是那张，
对，
这个使徒和先知哈，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哈。那圣经里讲到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啊。那随着初期教会的建立，这个根基已经立在那里了，所以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那现在教会上。不会再有使徒先知啊！如果弟兄姐妹你听到哪一个教会啊有他们自己称的这个使徒或先知或什么的哈、啊，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哈、啊。那后面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三个职分。那传福音的哈、啊，现在我们知道那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啊，这也是主的这个大使命里头要求我们的，要传主的福音。给万民听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它既然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哈，那我们只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恩赐不一样哈。那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恩赐呢要多一些，所以呢比较善于去传福音，可以领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来信主哈。那有的呢在这方面呢就稍微弱一点。但是呢你可以有别的属灵的恩赐啊，你看后面有一个职分叫做教师，教师呢就是来教导圣经教导神的道的。那么有弟兄姐妹他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可以来带主日学，带领查经班等等哈、啊、那这就是这样不同的一个属灵恩赐来让这个信徒得到建造。那这里头哈、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职分，就是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呢，那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哈。那在英文里呢，它翻译成 pastor 啊。其实这个职分哈，在这个圣经的希腊文的原文里头啊，它是牧羊人的意思。那只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翻译哈，因为要翻译成牧羊人的话，好像你跟那几个职分放在一起，好像有点不太协调哈，所以就有点改变。那如果这个翻译成牧师哈，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哈。这大家知道和合本圣经啊，它是100多年前翻译的哈，这个历史很长了。那也一直这样的沿用下来。那如果你去看更新版本的这个翻译哈，比如说你去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圣经的标准译本，那它的翻译就是叫牧人。啊，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的新译本，这个翻译呢，它是翻译成牧羊，好像这两个翻译呢更贴近于它原文的这个意思哈。但不管怎么说，那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沿用了这个和合本圣经的这种翻译哈，因为这个历史比较长了，所以现在呢教会里的这个职分呢，我们一直是叫它牧师。实际上呢，按照圣经它原来的这个意思，它就是牧羊人的意思，它就是。神特别托付的一个职分，他来带神来管理他的群羊，来带领他的群羊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头啊都会有这个职分啊，一个牧师的职分。那多数的这个福音派教会都是说由牧师来牧养这个教会，来带领这个教会啊。那说到这里呢啊，其实我很长时间里头呢就有一个负担哈，因为看到就是我们教会哈，在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啊， 啊，这是当然是我们感谢神，这是他的一个祝福哈、啊。但是呢，也是我在想到说，那既然教会哈、啊、都很多都有牧师来牧养，来带领，那你说我们教会呢现在没有牧师哈、啊，你说怎么来牧养，来带领啊？那特别是当我们出去来带别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哈、啊，也许好多你的朋友啊或者其他弟兄姐妹他会问说你们教会谁是牧师啊？啊，你如果说啊我们没有牧师。总是好像觉得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哈，那我们在教会里说没有牧师，是不是觉得比有牧师的教会呢就短了一点什么东西？在教会的这个造就、牧养和带领弟兄姐妹的成长上，是不是我们就缺了什么东西哈？那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负担呢，我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哈。那我想如果是在这个教会啊聚会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哈、啊，我也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们教会以前是有牧师的哈、啊，那我们不只有过一任的牧师，我们有过好几任的牧师了哈、啊。但是呢，我想这些弟兄姐妹哈、啊，他们也都不愿意去回顾这样的一个历史或这样一个经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经历哈、啊。特别是呢，最近几年，我们的两任牧师在这里的带领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但教会没有得到这样的造就，像这里讲的哈、啊，反而呢，就是有了一个被拆的感觉哈、啊，最后就是不欢而散，牧师也都走了，那很多弟兄姐妹也离开了教会哈、啊，教会有一点分裂的这种感觉。我听助理弟兄跟我讲，最后。等牧师走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剩下了七个人，啊，那这个呢，造成这种啊教会的这种分裂呢，是对弟兄姐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让这个群羊蒙受损失。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本来神托付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职分，是要兼顾教会的，是要牧养弟兄姐妹的成长的，哈，那。很多弟兄姐妹呢，他就总结这个教训呢，哈、啊，就觉得这个牧师找的不好啊，没有找到一个好牧人。其实啊，像这种的一个现象哈、啊，这个牧师或者这个牧者跟教会的长职同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这个冲突哈、啊，这不是一个像我们教会经历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其实很普遍的。你去看看教会，很多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只不过有的教会呢，他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啊，他没有造成大的动荡，那有的时候处理的不好呢，就会引起这样啊比较大的这种反应，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弟兄姐妹来蒙受损失啊。那很多教会呢也都在这么想，都说在找牧师的时候呢，要找一个好牧师，找一个好牧人。那什么样的牧人是一个好牧人呢？所以呢，我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些杂志和一些报纸哈，我就看大家都在找什么样的牧师，他们认为的这个好牧师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给大家呢也分享几个哈，我都把他们的名字都没删，都放在上面，我们就作为内部的分享哈。好，我们看下面一张。这是加州的一个华人教会的这个。聘牧信息哈，你看他诚聘全职牧师，他底下几个要求哈，神学院的硕士或那个学位，有讲道恩赐，有关怀有布道负担，国语讲道，英语沟通，这是西岸的一家教会。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来到东岸看一下啊，这是纽约的一家华人教会。华语部牧师，清楚呼召，信仰纯正，神学院毕业，三年以上牧会经验，有学生事工经验，这个肯定像我们一样在从事学员事工哈，要有学生这个事工的经验，国语讲道，英语沟通。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北边的哈，到北边康州的，主任牧师或中文部牧师，道学硕士或以上，已婚，有家。这个已婚呢，就是你 招一个牧师搭配一个师母啊，一举两得。据北美牧会经验，需传道需有长职同工服侍经验。这个传道呢，就是在按牧以前哈，有个资历比较浅的，所以要求这个。据讲道、教导、门训啊，关怀、负担及恩赐，最后国语讲道、英语沟通啊。好，往下看，这是北边的，我们再看南边的哈。德州，那基本上也是这几条哈。那我们再看看中西部的，我们中间的哈。这是我们克利夫兰兄弟教会哈，这华人教会的一个聘牧信息。福音派神学院，道学硕士，北美教会3年服侍经验，国语讲道，英语沟通。你看他这用的这些语言呢，都比较简练哈，比较那个短，因为这个你去登这个招聘的广告啊，这个费用很高的，很贵。所以很多教会呢，为了省钱哈，他尽量的压缩这个，啊，基本就几条很简练，挺简练。那也有的教会呢，他财力比较那个丰厚哈，他会搞得比较详细。我们看下一个，你看这个就讲得很细了哈。那第一条呢，啰里啰嗦，其实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牧师呢要认同本教会的信仰。那底下这几条呢，它也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的，它只不过就是加了更多的修饰的东西，更详细一些哈。那我们看到第六条哈，也是国语英语哈。那第七条呢，必须这个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啊，因为叫牧师要跟人打交道嘛，这也是理解的，可以哈。看第八条，拥有合法身份，能够在北美居留和工作。这个也是蛮现实的哈，那你如果是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的话，这个特朗普政府会给你递解出境的哈，所以那这也是必须的，加上这些。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啊哈，一个好牧师的这个标准，那我们东西南北中哈，概括了北美每个地方，实际你概括起来就是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这个学历的要求啊，神学院毕业的要至少有一个硕士学历，如果有个教牧学的博士当然更好了哈。那第二点呢，就是有经验啊，北美教会服侍的经历，有的规定3年啊。第三点呢，语言要求啊，必须双语，国语讲到英语沟通啊，这三点是大家都在这个里头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聘牧啊，找的这个牧师呢，就是按照这个来的。那这些牧师呢，这些牧人也是这么应聘来的。那最后呢，还是不能避免的要出现这些问题啊。那究竟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啊，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去啊，我们就看到，其实在那里头，主耶稣已经有这样的教导：什么样的牧人才是一个好牧人？他给我们有一些的标准啊。来，我们看下一章啊。那这个经文呢，是记在约翰福音10章第18节1到18节哈。这个如果比较小，大家看不见的话，你看你手上的这个 bulletin 哈，这上边后面有。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知道这里在讲什么东西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读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双数节哈。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0章1到18节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好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好，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一段经文哈，来讲述了这个好牧人。那这段经文呢，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它的前后文的这个关系哈。这是耶稣基督啊来了以后啊，那他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哈，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就一直来挑战他啊，他们不接受他，总要想机会啊来把他赶走，甚至要杀了他。那在这个第十章哈，这个前面的第九章呢，是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安息日他治好了一个瞎眼的，所以这一下子呢又被这些法利赛人抓着把柄了。他说你在安息日做工，你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你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啊。那这个他们就说，他说我们都遵行摩西的律法，我们都是摩西的门徒，难道你比摩西还大吗？这是他们来那个挑战的。那耶稣基督呢，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一个比喻，在这个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哈，他说我不但是比摩西大，说我就是那位曾经牧养过你们的那位牧人啊。那他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好牧人的这个他的资质哈，他的品格。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了哪些品格能够可以称为一个好牧人。第一点，他说好牧人必须是从门进去的啊，才是羊的牧人啊，不是从这个别的地方爬进去的，说那是贼。那从门进去啊，我们讲他是只讲了一个正确的这个路啊，那这个路是个什么路呢？这个路就是神的道路，就是神的道。所以作为一个好牧人，他必须要是走神给他预备的这个路，而且我们看到他带领他的群羊也是进出要走这个门，要走这样一个神的道路。那在后面他又跟他们讲说我就是羊的门，那就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路啊，这样就回应了他在约翰福音另外的地方讲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说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他说你只有走我这个道路，走我这个门，你出入才能够有草吃啊，才能够得到这个喂养。所以一个好牧人他一定是要走神为他预备的这个道路，而且要带领你的群羊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啊。那他在这里也讲的说，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说，因为在圣经里预言了说将来有一弥赛亚要来，那这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呢经历了一段非常长的黑暗的时期，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就有很多的这些假先知啊假基督啊来到这里来宣扬他们自己的东西啊。主特别在这里跟警告他们说，这些都不是出自神的啊，一定要是走神 为他们预备的这个道路。那第二点，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弟兄姐妹，你看哈，这里耶稣用了一个词叫舍命，他跟后边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啊，这个夺和这个舍，那我以前呢一直就觉得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是他不得已啊，是被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法利赛人给他们钉上了十字架。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耶稣基督他不上十字架的话，没人能把他钉上去，因为他是神，所以是他自己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都陷在了罪中，他们跟神隔离了，他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他们自己不能找回这条回家的路。他们以前犯了罪，都是用这些牲畜的血来献祭，那被神饶恕了。但是圣经里告诉他们说，动物的血只能替他们的罪，但不能除罪，解决不了他们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所以那他们自己又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又所以那只有羔羊的血是有除罪的功能啊，是能够除尽他们的罪，让他们比血更白。所以耶稣基督来是做了一个赎价，来白白的将自己献上。正因为他舍了，所以这些群羊才能够得那他作为赎价把我们换出来，那我们依靠信他，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他要是不舍，我们就无法去得。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付代价作为神的一个牧羊人，一个牧人他必须要有付代价而且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第三点哈，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而且后面还说并且我为羊舍命，有意思。那什么是认识啊？这个认识呢，他不是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哦，能够认得出来哈。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是一个大一点的教会的话呢，那看你们弟兄姐妹，哎，一看面熟啊，叫什么名字来着？能告诉你名字了，等下次再来以后一看，哎，我没见过，哎，忘了名字了，你再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哈。那这个呢，不叫认识，在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个认识呢，它是一种关系，是从里面的。你看他讲了一个比喻说，正如父认识我，十五节哈，我也认识父一样，我与父原为一。所以那个认识就像是一体的一样，你心里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忧伤，有什么需要，他都晓得。而且他讲这个认识的时候呢，是一个双向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不是说哎，我一看谁怎么着，因为他的名气他的地位，他的身份很容易被人记住了，但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我。说耶稣基督讲到好牧人跟他羊的关系是这样个相互的里面的一种认识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旅游的人他到了这个中东去旅游，有一天呢他到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地方他看到有三个牧羊人每个人都一大群羊在那里牧羊正好呢那个遇到一条那个小溪流他就让那羊在那休息在喝水，这三个牧人呢他们就在一块聊天。后来这个羊喝水喝得差不多了，他们聊天也可能也都聊尽兴了就要走了。第一个牧人起来就用阿拉伯语喊了一嗓子说哦，跟我走了。你就看着羊群一阵的骚动大的小的各种颜色的从那里哗出来就跟着他走了。那一会儿的第二个牧人又起来同样是说了一句跟我走了。又看一阵骚动，又有那一群羊从那里头哗出来跟他走了。这个旅游者就非常的好奇 啊，他还没等这第三个牧人喊呢，他就过来说，哎，你先别喊。他说我看着很好奇啊，为什么他们一嗓一喊他就都跟着他走了呢？所以你说我来喊一嗓子他跟我走吗？这个牧羊人想都不想，他说不会的，他不信。他说好，那我来试试哈。他说你把你行头给我穿上，他就把他穿的东西穿上，把他那个杖也拿过来哈。他就跑到那个羊群那里，也是用的阿拉伯语喊了一声啊，请跟我来。你一看那羊，该吃吃，该喝喝，在地走，连抬头都不抬头哈。他喊了好几嗓子，也没有哪个羊去理他。这个时候，那个牧人在那就喊了一嗓子，啊，跟我走了。那个羊哗，就都涌到这边来了。他就问这个牧人哈，他说，为什么我叫他们，他们就不理我？这个牧人就跟他说，说你是生人，他不认识你的声音，他认识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我按着羊啊叫自己的，我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啊，这个羊呢是听他的声音，羊认识主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个好的牧人跟他的群羊的这个关系啊，他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关系，他是里面的关系。他知道每个羊的疾苦在哪里，每个羊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他去做这个辅导的时候，他才能够让这个羊得到安慰，那这个羊才肯来听他，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啊。这是一个好牧人的一个潜质，而且他可以为这些羊去付上代价。这里一再强调说我肯为羊舍命。那第四点哈，我们看到在十六节那讲的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这节经文呢，我们大致可以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来了以后呢，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救恩呢只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哈。那耶稣来了以后呢，讲到说这个福音不但是要在耶路撒冷，他要到犹太全地，要到地极啊，要到外邦，到每一个人的那里。所以呢，那这个时候这个羊圈里的呢，可能指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呢信了，那还有外边的人，所以一样，这个福音他要到外面去，要把外面的人领进来，要进一个羊圈，要归一个牧人。那我觉得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在羊圈里头的，在羊圈外头的还有迷失的羊啊。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啊，讲了一百只羊的一个比喻啊，说有一个好牧人有一百只羊，说有一只走失了啊，他心急如焚，他把这九十九只放在这里，然后呢去冒着艰苦他去找那一只，他找着了以后，他说比看到这九十九只心里更高兴，更有安慰。那就是一个好的牧人，但是耶稣讲的意思就是他不会放弃一只羊，每一只羊都要领回来归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好的牧人啊，他的这个关怀，他的这个探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到外面去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需要啊。那第五点啊，我们就看十八节那儿，十七节哈，说我父爱我，因为我讲命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呢？这节经文讲到说耶稣基督是受神的差遣，要完成神给他的一个使命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好牧人，他是完全的要顺服那个差他来的。那在这里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个牧人在教会里，他一定要完全的顺服神的引领，尽管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也是要顺服。那在这一点上呢，他讲到这个夺命和舍命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福音书里头讲到过一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众人的罪以后， 被神离弃了。说在那个晚上啊，在走上十字架之前，他很忧伤，很孤独，很痛苦。他有过这样一个非常沉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若是许可，请将这个杯能够挪去。”他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然后最后神没有答应他，那他还是毅然的走向了这个十字架啊，说这种顺服是以舍命啊作为这样一个代价，但是也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好的牧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啊。那我们那从头看到尾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里有讲了一个好牧人的一个品格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五点。第一，他要从羊的门进去，就是要完全遵循主的道，要带领群羊，不能偏离这个正，不能去宣自己，不能去树自己的名，而是要树主的名，要奉主的名。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你只有从我这里进来，才能够得到吃。”第二个，就是好牧人要为羊舍命，要付代价啊，甚至生命的代价。第三点，就是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那第四点，就是他不舍弃任何的一只有需要的啊，都要领他们归圈。第五个，就是对上帝对神的一个完全的顺服，教导弟兄姐妹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啊。那你看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个好牧人的这五个潜质啊，你说我们在聘牧的时候，这不就简单了吗？就不要再用那几条了啊，我们就用这几条登上去，那不就能找到好牧人吗？我们可以这么登哈，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把这个广告登出去以后，你期望什么人能来呢？你不会有应聘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知道每一个牧者，每一个牧师，他都是人，他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他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他是人，他有人的软弱，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一个好牧人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所以你这样去要求去登出去的话，不会有人来应聘的。那你说我们就找不到好牧人了？不是的啊，这就是好牧人。好牧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我们只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才能够出入有草吃，我们才能够被建立，被建立在他的真道上啊，我们才不缺乏。所以在这个在新约的教会书信里头哈，这些使徒啊也有一些这个教导啊哈，那他们虽然就是贵为使徒哈，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软弱哈，他们不会说把自己来抬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哈，在彼得前书那里，他就跟弟兄姐妹讲，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讲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就是耶稣基督，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那使徒保罗写了很多教会书信哈，我们看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哈，他讲到说教会里头有纷争啊。他说有人说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是属基督的。他就跟弟兄姐妹说，他说基督是可分的吗？啊，他说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他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主的十字架就落了空，你们就没有得救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特别有一个教导啊，我们看最后一章幻灯片，不是那个倒数第二章啊，他讲到说，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浇灌的算不了什么，栽种的也算不了什么，真正叫我们生长的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哈，也是讲到看到教会现在的这个情况哈。我们没有牧师，但是呢，大家不要说丧失了信心，因为我们有一位好牧人啊，他是我们的一切。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教会这一年来哈，我也一直偶尔的来聚会来跟大家分享，助理说剩下了七个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现在神真的是很祝福哈，我们教会不断的在兴旺，说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能够成长，我们就能够被建立啊，好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你也真是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主，你是好牧人。主，我们唯有来投靠你，主，我们才能够出入得草吃。主，我们来投靠你，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主，你才能让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恳求恩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也渴慕你话语的人，能够愿意来聆听你声音的人，主啊，也真是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一个羊。主，我们也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这个好牧者，主啊，我们靠着你，你才能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我们也真是请求你继续恩待这里的教会，你自己亲自的来牧养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在你的真道上，主，成为你一个自己的荣耀，成为你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